底下第十二章，这一章的题目是善恶互论垂危真言。十二章是喜爱管教的，就是喜爱知识。这句话很好啊，告诉我们什么？你不要怕管教，管教是神的爱，管教是叫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，也是喜爱知识。因为你要增长知识嘛，你一定要受管教。第一到第七节，受教除恶，真道站稳，就是受教除恶，在真道上要站稳，也是虚心受教，领人皈依，要虚心受教，领人皈依。所以第一句就告诉你，喜爱管教的，你说谁还喜爱管教啊？应该是这样，那就是说，神管教我们是爱我们，神管教我们是为了叫我们好，为了叫我们里面除掉的一切的不该有的东西。是最好的，是喜爱知识，让我们在神的圣洁有份，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神的爱。底下恨无责备的却是畜类，只有畜类啊，是什么呀？不明白主的旨意，一天到晚就是糊里糊涂的，这样的人像个畜类一样，恨无责备，讨厌责备，不喜欢责备，责备了生气，跟神也烦怒不高兴，恨无责备，这样人像个畜类一样，就是无可救药，屡次受罚。在真言后面，真言呢二十九章讲到人屡次受责罚，仍然印着景象，他比顷刻败坏无法可知。就到这个地步就没有办法了，你这么样的神管教你，屡次受责罚，不是一次两次，屡次受责罚，你仍然印着景象，你就是不悔改，那么最后就是顷刻败坏，无法可知。有的人就是最后神把你收走了，就给你收走了。所以说我们要悔改，要悔改，不要做这样的人，就是恨无责备，是个畜类一样。善人必蒙耶和华的恩惠，设诡计的人耶和华必定他的罪。这两句我们应该一块念，一句是好的，一句是不好的。这就是善恶互垂为真言呢，就是一句是好的，一句不好的。所以我们要明白好的是什么，就是善人蒙耶和华的恩惠，他能够蒙到神的恩惠。你说因为什么？肯受管教啊，因为前面讲的接受管教嘛，肯接受管教，你就蒙神的恩惠，神喜悦，你能够有长进，你能够有改变。设诡计的人耶和华必定他的罪，这样人不但不悔改，而且设诡计害人，害人就是害自己，这不就是扫罗吗？人靠恶行不能建立，你靠恶行，你想建立怎么建立？不能够建立，你靠的什么？靠的是恶行。我怎么害人？我怎么挑选三千精兵？怎么去追赶大卫？怎么害人？你恶行一大堆，不能够建立。一人的根必不动摇，为什么？这个根要紧，这个根是什么？这根是真正是好的一个基础，好的一个根，是吧？你这根到底是什么？你根是不是真的？是不是就是磐石的根基，还是沙土的根基？这根基不就两种吗？一种是什么？沙土的根基，这根基一下子就完了，雨淋水中，结果呢，就整个就完了。但你的根基是磐石，并不动摇。这根非常要紧，我们的根基若毁坏了，一人也不能做什么。所以我们的根基到底是什么？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，你的根基是不是立在磐石上？才德妇人是丈夫的冠冕，这句话在箴言31章，我们看那个才德的妇人，她的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，真正的是丈夫的冠冕呢，一生都是对丈夫有益无损。底下呢，衣袖的妇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头里面，千万不要做衣袖的妇人，是什么的偏邪？衣袖啊，是可羞耻的这种人，偏邪的人，这种妇人呢，好像什么？好像朽烂呢，在丈夫的骨头里面，出也出不去，走也走不了，就是在她的丈夫的骨头里的烂到骨头里头了，你说多可怕呀！所以不要做这样的妇人。一人的思念是公平，恶人的计谋是诡诈。你思念什么，他思念的都是公平，这是一人。 恶人就不同了，计谋很多，都是诡诈，怎么害人，怎么样的自己占便宜，怎么给自己怎么得好处，怎么叫人受害，这样的人你说好吗？这个计谋是诡诈的。恶人的言论是什么？是埋伏流人的血，这也是不好的。谁埋伏流人血？这不是月牙吗？月牙不是杀了一人又杀一个，埋伏啊，隐藏啊，我希望你好，刚说完你好，一刀就来了，就一把刀就给人家杀掉了。所以这样人好不好啊？恶人的计谋，恶人的言论是埋伏流人血，一个是计谋是诡诈，诡诈以后就害了人了。正人的口必拯救人，恶人请福归于无有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做正直人，正人的口能够拯救人，帮助人，去救人。主给我们一个口，我们要讲什么话？传神的话，传福音，传救恩的话语，那么你就能够拯救人。如果你是恶人，请福归于无有，最后请福了得到什么？什么也没得到。我说这就是约雅最后的一个结局，最后归于无有。你害人就是害了自己，什么一块跟你算账，白头见煞，藏在哪里也没用，躲到哪里？躲到祭坛那里了，躲到祭坛那也把你拉出来，所以就是归于无有。底下一人的家必站得住，为什么站得住？因为你是一人的家，你天天遵行主的道，行主的道，遵守主的命令，你一定站立得住。站立得住什么意思啊？不会倒，不会歪，遵守主的命令的人一定是站立得住。第二段8-22，谦卑怜悯传真道救人，人必按自己的智慧被称赞。为什么被称赞？你里面是不是真正的有智慧遵行主的道？这智慧是什么？智慧就是主自己，是你按着主的智慧来遵行主的道，那你一定被称赞，一定蒙恩。谦卑的人，怜悯人的人一定蒙恩。也可以说那才德妇人就是这样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他的善行啊都给你写在圣经上，告诉你他有什么什么善行，所以他得到了称赞，他的价值啊远胜过珍珠啊，哇，比珍珠还宝贝。最要紧的就是他的智慧是能够被称赞，说明他是实在是有神的智慧，又有才又有德。地下心中乖谬的必被藐视，里面没有一点正直的东西，都是乖谬，曲曲弯弯，必被藐视，这样的人得不到称赞。被人轻贱的却有仆人，强如自尊缺少食物。这两句是挨着的，这两句一句是说虽然被人轻贱，但是他还有仆人，仆人可以帮助他，但是呢比什么？比那个你自尊了半天食物也没有，缺少食物，你缺少食物你吃什么？你自尊哇，觉得自己了不起，自尊呢觉得自己好像挺好，那有什么用啊？所以你还不如头一种好。底下一人顾惜他生存的命，这句话圣经告诉我们人民牲畜主都爱护，所以你顾惜牲畜的命是好的。有的人随便把人家牲畜就给害了，或者是给弄死了，那你就是不好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人民牲畜主都爱护。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，什么怜悯呢、啊、根本没有怜悯，他的怜悯都是残忍的，说明他不是真的怜悯人，是一种残忍。所以你不要以为他怜悯，因为他是个恶人，他只要害人，哪有真的怜悯呢？他哪怕有点怜悯也是残忍的。底下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，这个是谁呀、啊、这就是最近我们读的以撒。以撒是耕种田地，后来成了大富户了。如果他不努力不殷勤，他能成为大富户吗？所以说你要耕种自己田地，你要付代价，那么一定神就给你大丰收。以撒不是后来得到了大丰收。追随虚浮的却是无知，追求了半天都是虚浮， 外面挺热闹，里面实际东西什么都没有，这样人就是无知。恶人想得坏人的网罗，这句话我查了一下英文呢，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这个意思是恶人他要想得到坏人，就是恶人坏人其实一样，是不是都是坏人，想要得到人家的掳物，结果也得不到什么。网罗原来是掳物的意思，就是可能坏人得到了点什么，他也想贪婪，没有得到什么。艺人的根得以结实，这个根，这个根也就是前面的那个意思，是不是？就是说艺人的根为什么结实？这根是宝贝的，这根是什么根呢？这根就是坚固的根，这个根是在基督里的根，这个根是主的那一个根，那么就能够结实。这个根是真正立在磐石上的，这个根基，这个根基是不摇动的，这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所以可以结实，可以结果子。恶人嘴中的过错是自己的网罗，这句话是不好的，嘴中的过错是自己的网罗。为什么？你嘴上没有真话，都是过错，过错什么呀？都假的，不是真的情况，结果就是自己的网罗。害谁呀？害你自己，害了你自己。嘴中呢，我们嘴中要有真实的话，有诚实的话，能够去帮助人，你就能够救别人。这个你救了谁呀？是自己的网罗，连你自己都救不了。但义人呢，必脱离患难。你真正成为义人，你遵循主的道，你行主的道，一定主会救你，能够脱离患难。在患难的时候，主都做你的保障。人一口所结的果子，必保得美福。这个当然是好的，结了果子，而且能够保得美福。为什么？你今天口的果子，就是我们结的果子，我们传的主的话语，一定保得美福，神赐福。人手所做的，必为自己的报应。这句话就是自作自受。你手做的事情，你做了半天，最后是自己的报应。什么意思？你最后就是得到的就是报应。为什么？你自作自受嘛，你手做的事情。所以我们不要人手人工，也不要自己觉得自己能干得很，干一些事我做一道，结果是叫自作自受，成了自己的报应了。愚顽人所行的，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，这有什么用啊？你是个愚顽人，你不追求主的道，也不追求生命，所行的一切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，只能说自己看自己还不错，实际呢是个愚顽人。愚顽人你说能得到什么？害了自己了，没有智慧，也没有殷勤。唯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，这句话很宝贵。智慧人，什么是智慧人？肯听人的劝教，虽然是智慧人，他还谦卑，能够肯听。我们常常哎呀，自己了不起了，我听你的，你听都不听，你能蒙恩吗？我们实实在在，每个人都要谦卑。你再了不起，要谦卑，要听人的劝教，那你就会多蒙恩，因为你总有不足的地方。要肯听人的劝教，这样的人就是谦卑蒙恩的人。愚顽人的恼怒历史的显露，这种人当然不蒙恩了。恼怒啊，历史显露，马上就发脾气，马上就显出来了。恼怒，可能你根本不该发脾气，可能你该谦卑，你该悔改，没有。这个愚蒙人就是恼怒啊，历史就显露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个愚蒙人，根本都不受教的人。愚蒙人呢、啊，就是糊里糊涂的人，这样的人你想能蒙恩吗？通达人能够忍辱藏心，这个是好的。通达人是什么意思？那就是你敬畏神的人，你能够在神的面前肯受教，能够在神面前谦卑，是通达的人，也当然是一个智慧的人。能够什么呀？这个通达人呢、啊，很宝贵啊，他能够忍辱藏心，这句话就告诉我们，他里面有神的爱，因为爱是恒久忍耐。爱是恒久忍耐，没有忍耐，你说那能做到呢？我看这里应该是这个大卫。大卫一次两次，不但两次，他手底下人劝他赶紧把扫罗杀死就拉倒， 他没有这样做。而且还有一次，大卫带着人一块儿去哪里啊？去到了扫罗的营里，把扫罗的枪和水瓶都拿来了，他都没有害他。这就是有机会来害死扫罗，就是天天追杀他，天天要害死他的人，他都放过。所以大卫是实实在在是真正做到了忍辱常修，这就是满有神的爱，一种长久的忍耐。因为神的爱是长久的忍耐，我们要学基督的忍耐。当然有很多的可以学习的，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学谁？学基督的忍耐。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五节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学谁呀？学基督的忍耐。这里说，愿主引导你们的心，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。我看根本上是要学基督。基督怎么忍耐？他忍受罪人的顶撞，忍受各样的刑罚痛苦，他都为我们的缘故忍受住了，所以他的忍耐是太宝贵了。所以说要学基督的忍耐，所以这个是从哪里能够忍辱常修。底下我们再看十七节，说出真话的显明公义，做假见证的显明诡诈。这也是两句不同，你说真话，你显明你是公义，你有神的公义，你会说真话，做假见证的显出诡诈。说了半天为什么做假见证呢？因为这都是诡诈，没一句真话，其实是假的。所以要说真话，你显明你有公义。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，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。所以智慧人的舌头啊，好比医人的良药一样，真正的叫人得医治，叫人得平安，叫人好比是得到了良药似的，这么重要。所以我们不要说话浮躁。浮躁是怎么样？随便讲讲了这些话如刀刺人呢、说的话让人家没法听，实在是难受的不得了，就是厉害，很厉害。这个厉害就是对别人厉害，拿刀啊刺人一样，这个不好，是一种浮躁的话如刀刺人。智慧人的舌头呢是一人的良药。我们看一下箴言第四章，就在箴言里面就有这个话，四章的十八节和二十二节。我们看四章的十八节，这里说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。恶人的道呢好像幽暗，自己都不知道用什么跌倒。还有一句是四章的二十二节，这句是这样子的，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，就得到了一全体的良药。你今天你从生命出来的话语真正的那医治人，好像医治全体的良药这么好，得着他就得到一全体的良药。所以我们说话真要紧啊，你这个话说了是不是叫人得医治还是叫人受伤？两种可能，一种是让人得医治，一种是刺伤人，故意的刺伤人，这个是一全体的良药。所以求主怜悯啊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来遵守主的道，不要随便的去刺伤人。底下口出真言永远坚立，舌说谎话只存片时。这两句是相对的，一句是口出真言，你说的话句句是真实的，永远坚立，你的话永远能够存在，是坚立的，人家听了以后一直能够得帮助，永远坚立。你说谎话呢只存片时，你骗人你能一直骗呢、人慢慢就知道你的话是假的，根本不是真实的，根本是只存片时呢。所以不要说谎。图谋恶事的心存诡诈，劝人和睦的变得喜乐，感谢主。所以我们要劝人和睦，在马太福音五章九节告诉我们，使人和睦的人是有福的，他要成为神的儿子。使人和睦的人是有福的，所以劝人和睦的变得喜乐，你自己也有喜乐，你劝人和睦，人家也蒙恩。两人要打起来了，你要劝人和睦，你自己也有喜乐。 如果你恶谋图谋恶事，你心存诡诈，你害人也是害自己，得不到喜乐。所以我们要使人和睦，使人和睦自己也有喜乐。一人不遭灾害，一人呢不遭灾害，恶人呢满受祸患。那当然了，一人你听主的道，你遵守主的命令，你不会遭灾害，神帮助，神看顾。但是恶人呢满受祸患，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。我们要做神所喜悦的人，是诚实的人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不要谎言，谎言是神憎恶的。这是谁？这是四美。四美不是吗？一片的谎言，就是说这个大卫怎么不好怎么不好，一片的谎言，最后也死掉，最后他的报应就临到。底下再看23到28，隐藏殷勤，行公义，蒙保守。23节，通达人隐藏知识，愚昧人的心彰显愚昧。所以这一段以后有这么几节，都是告诉我们要隐藏，要殷勤，要追求公义，蒙保守。通达人隐藏知识，就有些事不是什么人都讲，这个我们也要智慧。你对什么人有些事你应该封闭，应该不讲，他也接受不了，而且他也没有意思。隐藏知识，愚昧人呢心彰显愚昧。愚昧人，我看西西家就是最后失败，为什么失败？彰显愚昧，什么都告诉人，我家中的没有一样不告诉人，告诉谁呀？你告诉了巴比伦的使者，这就是太愚昧，太愚昧了。所以我们要做通达人，该隐藏的地方要隐藏。底下，殷勤人的手必掌权，懒惰人必服苦。所以我们要做殷勤的人，殷勤人的手必掌权，手腕就是代表工作，这样人能够掌权。但是你懒惰，你什么也不干，一定是服苦。底下，人心忧虑，虚而不慎，一句良言使心欢乐。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人心呢，如果你忧虑的话，那你的心情啊一定是低沉。虚而不慎的意思就是心灵的光景啊是低沉的，一点快乐没有，因为你一天的老忧愁。一句良言，哎，你给他一句主的话语，使他心里能够欢乐。所以我们要用主的话来帮助人，安慰人，勉励人，要人不要忧虑。忧虑了虚而不慎的意思就心灵就低沉，就喜乐不起来。所以你看见这样光景，你要给他一句良言呐、啊，主的话语啊，使他心里能够欢乐。底下再看，义人引导他的灵舍，恶人的道叫人痴迷。我们怎么引导人？主的话来引导人，你用主的话来引导他，那他就蒙恩了。恶人呢，恶人的道是叫人失迷，你可别听他的话，你听他的话不得了，就叫人失迷了，让人走错路，让人更加败坏，因为没有道，没有真的道在那里面。懒惰的人不考打猎所得的，懒惰到这个地步，连打猎所得来的他都懒得吃，他都不考一下，考了你就能吃吗？他的懒惰。殷勤的人却得到宝贵的财物，殷勤的人你就能够蒙恩，你得到你该得到的份。你不要做懒惰的人，打猎得来的你都不吃，为什么？还没考呢。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，这句话非常重要。为什么？在箴言第八章，请大家看一下啊，箴言第八章有两句话告诉我们智慧的本体，它在哪里走？在公义的道上走，在公平的路中行，就是第八章的20节。这里说，我在公义的道上走，在公平的路中行，大家看见没有？20节，八章的20节。我，这个我就是指的是智慧，前面一直讲智慧。我在公义的道上走，在公平的路中行。 所以在公义的道上有什么？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，因为主在公义的道上走，所以我们要追求生命。你要在公义的道上走，不要在别的路上走。其路之中并无死亡，这条路是对的，这条路是真的，这条路是把你引向生命，这个道是引向生命。在公义的道上走，道上有生命，所以你要走这条路，这是对的。箴言第八章二十节也是这样说的。所以说求主怜悯，这个路之中没有死亡，就是让你一直走向生命的路，一直到永生啊。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就到此了。